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。
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，朱恩蒙、贝玉东主持，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。
以撒在那地耕种，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，耶和华赐福给他，他就昌大，日增月盛，成了大富户。他有羊群牛群，又有许多仆人，非利士人就嫉妒他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，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，非利士人全都塞住，填满了土。亚比米勒对以撒说，你离开我们去吧，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。以撒就离开那里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，住在那里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蒙。
今天来了一位特别来宾，小贝回到现场。
小贝别来无恙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很久不见啦。
你到哪里去了？
哎呀，我去室内桃园玩了一趟。今天又是礼拜四，要谈上次创世纪姚记跟蒙哥做的节目，这个小弟感到非常的惶恐。
为什么感到非常的惶恐？
这个因为刚从室内桃园回来，身上还沾满着世界的味道。
那正好讲今天的题目啊。
哦，今天题目跟世界有关系吗？
有很大关系啊，因为我们需要先回去一点了啊。听众朋友应该还记得啦，没有圣经赶快打电话来。281-561-9747，这圣经是越来越精彩。
都快忘记这个电话号码。281-561-9747，对对，就是这个电话号码。
圣经越来越精彩，你手上没有一本圣经的话，你怎么知道圣经里面所讲的事情，怎么与神来往，对不对？
是
这个26章我们讲到啊，亚伯拉罕已经死了，以撒带着他的利百加，那他的两个孩子应该还是跟着他，他们一家人都住在一起。对，圣经一开头说，在亚伯拉罕的日子，那地有一次饥荒，这时又有饥荒，以撒就往基拉尔去，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。
奇怪，常常在闹饥荒，为什么还是要住在那里？
他没有多少地方可以去啊。往这个正南边的话，是索多玛、俄摩拉那一带被耶和华毁掉的，是不是？你又不能够随便离开这个应许之地。因此很理所当然的一个迁徙的地方，就是往埃及的方向去嘛。那
对啊，他们好像每次都要往埃及去。
应许地往埃及去所经过的就是所谓非利士王亚比米勒那里。但是这时候神就拦阻他了啊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，你不要下埃及去，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，你寄居在这地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赐福给你。
那很安心呢、就
待下来了。安心归很安心呐、饥荒还在延续啊，你仍然是在别人的地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以撒就做了一件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。
什么事呢？
在创世纪26章12节，他就说，以撒在那地耕种。
因为他不是喜欢这个他儿子打的个野味的人吗？照理讲他们应该原来是游牧民族，怎么现在开始要耕种起来了？
你讲的一点都不错啊，亚伯拉罕本来就是牛群羊群，你什么时候看亚伯拉罕种地了？
对啊，这个马上他们一家的形象就转变了，从这个很剽悍的游牧民族变成是他耕地的农夫。
这跟我们在北美的情况是非常像，对不对？因为有的人呢、
这又怎么一样
呢？博士呢、需要去餐馆打工。
对，这个叫做学以致用。
有的人呢，做教授呢，他去开这种素食店，
不要太咸。
所以你看，以撒他们本来是放羊的人呐、他现在在那个地方，他找了一块地，他必须要干什么？必须要耕种啊。
对呀、他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在讲中年危机，他发现呢，他原来心里想的那个 career， 他现在要改一个 career， 现在人最爱讲这个 career， 对不对？改变他的 career 是一个很大的决定。
改变这个 career， 你总是要选一个比较好做的嘛。
对呀、耕种蛮不错的。
什么叫做闹饥荒？那个时候所谓的闹饥荒常常跟闹旱灾有关系的。
干旱就种一些比较耐旱的植物。
现在休斯顿房地产大跌，
你不要给大家恐慌，小跌而已。
小跌，
小跌而已
了。一不景气，大家就不愿意去做这一行啦。
种植这个，你说那是外行话，对不对？没有东西吃的时候，赶快来准备要种，人家吃这个叫做生源。
你不要在那边胡扯，等一下听众朋友听世外桃源，听小贝的建议去搞了倾家荡产了，本节目概不负责啊。圣经接着就讲了，以撒在那地耕种，这个那地是别人的地啊，那一年有多少的收成？有百倍的收成啊，耶和华赐福给他。我们在美国有一句很通俗的话，就是说隔壁家的那个草地都比较绿，对不对？
嗯，对啊，这也是事实啊，
这是事实。你从这边看，人家就是绿绿的，我们家就是黄黄的，
没错。
哎，他们种地的人是这样子啊，大家一起种，谁的田长得好，谁的田长不好，那是看得非常清楚的，
一目了然。
哎，比养牛养羊还厉害，因为你没处躲，没处藏啊。那个邻居要是嫉妒你，他天天看着就眼红。
哎，对对对，哎，这个麻烦呢，
这非常
麻
烦。
那以撒一定会惹祸上身哦，这种情况。
底下就讲了，他就昌大，日增月盛，一年百倍的收成。你看，一年365天，对不对？那这生长季还不是全年？每天每天，你所种的东西，不管是什么，比你的邻舍所种的东西，那是眼看着它长啊。所以这里所说，他就昌大，日增月盛，这一点都不是夸张的话。他寄居在那个地方，他很短的时间，他成了一个所谓的大富户啊。不但他种地有收成，他很快就有羊群、牛群，又有许多仆人。
哎，做什么赚什么，
做什么赚什么。可是底下问题就来了，圣经就说了，腓力士人就嫉妒他。
这也是很正常的啦，对不对？
哎，
这个别人就看你，你我们同样一块地在种，你怎么就种的好？
对啊，
你又不是技巧好多少，对不对？
而且说不定这个还有很清楚的界限，从这里到那里就完全不一样。有一边是百倍的收成，有一边还在这个饥荒要死不活的样子里边。
对啊，而且他还是寄居的，你看一个外来的人，中国人在这边找了一个好工作，白人弟兄怎么会不眼红呢？
或者你开了一间汽车旅馆、小吃店。旁边的人生意赶不上你，他们就开始嫉妒。那这时候我想听众朋友就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讲这段圣经，因为碰见这样的情况你怎么办。
所以你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就是，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要是有好表现，有很好的收益也好，生活过得一帆风顺，别人看不顺眼的时候怎么办，
你怎么办？哎，你
那就叫他们来信就好了。
他不信嘛，在当时尤其没这么简单的，不是亚伯拉罕家的人，这个神的应许怎么传给你？你了不起进来做仆人而已。当时呢，腓力士人就嫉妒他，所以就这就值得我们去看一看以撒对这些事情的处理是怎么处理的，这跟我们这个家庭伦理有100%的关系的。啊，
这个时候要处理要大智慧哦。
这个是要大智慧，他整个的家庭是一个单位。那神赐福以撒家跟没有赐福给周围的腓力士人，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。以撒是敬畏神的人，就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活在世界上一样。如果神给你一些困难，比如说大家遭遇饥荒，以撒也遭遇饥荒，这时候没有什么问题。那大家遭遇饥荒的时候，以撒得到神特别的赐福，那这个难题就来了。
他应该想办法把这些赚的多捐一点出来，大家就稍微放他一马，是不是这样？
我不知道，我们得继续读啊。那先看看腓力士人干什么呢？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，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，腓力士人全都塞住，填满了土。
哎，腓力士人这个，他自己得不到，他也不要人家好。
对呀，这里讲的有一点点不太清楚，到底是以撒来到这块地之前，他们就已经把它塞了，还是他们看以撒种地种得很好，他们嫉妒，他们认为说你要是没水，我看你怎么种地，所以他们把它塞了。啊，我们不太知道到底怎么回事，但是两者的结果是一样的。他们不但把他的井都塞了，然后他们的王亲自出马，对以撒说：“你离开我们去吧。”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。
那他这个王还算不错啊，对不对？他没有抢他的，他只是说：“哎呀，你就走就好了。”
人家现在在种地啊。
哦，你带不走。
对呀、啊哎，你不要把他想得这么好。
哦，所以这个等于说是抢，但是呢，讲起来又好听，说你就离开了。
对，你本来借助我们的地嘛，
哦、
你现在这块地种得这么好，那大家都要来种你这块地啦、
啊，
对吧？你这个地可能有什么宝贝啊？ 你牛群羊群你就带走啊，地带不走，我们也来种种看看会不会一年有百倍的收成啊。
对对，井也都留下来就对，井也带不走。
所以你别看他讲的话讲得这么好听了、啊、这里边没那么简单、
这个、果然他是当国王，嗯，叫以撒走，难道以撒就听话吗？
现在问题就在这里啦，你碰见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办？小贝你说吧。
我既然是富户，对不对？
对，
我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我马上招募一个人300两银子，成立一个护卫队，把我的全家包起来，看你们敢把我怎么样。嗯，富户啊，对不对？他还有什么办不到的事吗？
啊、
对
对，我为什么要走、嗯、对不对？这个地是我种的、嗯、我现在这里做得好、
啊、
你很显然的目的就是嫉妒我，你把我的井也塞了，你要让我种不下去。
是啊，
诶，可是圣经的做法不一样，
对不对？
底下非常非常简单了、啊、以撒好像连抱怨都不抱怨，以撒就离开那里，这么简单呢、啊？
我会不会太懦弱了？
就是的，我们得往下看呢、啊。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，住在那里。
嗯，农耕生活又回到游牧民族。
不管你是农耕生活也好、嗯，游牧民族也好，你都是需要水井的。啊，
反正他就是走。
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以撒有没有继续在种地，但是你往后看，你就会看见、嗯、第一次亚比米勒这个王来逼他走，以撒就离开。第二次他住在这个基拉尔谷，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，便得了一口活水井，这个显然不简单，是不是？
那以撒套一句我们现代人讲的比较俗话，就是说以撒这个人他很旺就对了，他做什么事情呢什么事情都是、哎、最好的都给他沾到。
现在问题就在这里、嗯、他种地有百倍的收成，他挖井就有活水井、
嗯、
那挖了活水井出来、嗯、当地的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，说这水是我们的。哎，你看这麻烦，井是你挖的，可是水是我们的。
嗯，你讲对不对？但你是外来的人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过就打了一个井，就挖了一个洞下去，水出来，这水是我们当地人的。诶，这勉强一听讲这话也是讲得通啊，
对
不对？
你不要说，现在美国打这个官司打得可热闹了。比如像到拉斯维加斯这些地方啊，是非常干的。嗯、那最出名的例子就是拉斯维加斯，他们这个城发展起来，不断的盖房子、嗯，那个用水量啊是不断的在提高。
嗯，
那他们怎么办呢？
胡佛水库的水引过来不就得了、
哎、不行了，胡佛水库的水不一样，那底下整个的科罗拉多河农耕都靠他们，这个水权呢、啊、在美国争得非常厉害的事情。他们现在有一个计划，要挖几百里的管子，从北边一个地方把那边的水引过来，那边的居民可火大了。
哦，对呀、啊，
因为这
水
是我们的、
嗯、对、嗯、而且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，水又代表财，财怎么可以外漏给？
那你看以撒怎么办呢？嗯、以撒只是说，
该不会就说，那你就拿去吧。
差不多，以撒就给那口井取名字叫埃瑟，因为他们和他相争。相争怎么办？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又为这井争竞，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。埃瑟是相争的意思，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了，越来越严重。这已经两口井了，是不是？
对，嗯。
22节就说以撒离开那里，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，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，就是宽阔的意思。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，我们必在这地昌盛。
就是、哦、所以他挖到好的，别人要他也就给了，他就再往前走、哦、再挖啊。
对，
就挖到别人不抢为止，那个就是我的，这样子。
哎，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来了，这个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遵守的一个榜样？主耶稣不是讲吗？人家要你的里衣，你就连外衣也给他拿去；人家打你的左脸，你就右脸给他打；人家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和他走两里路。
哎，这个标准在这边会不会太高了一点呢、
啊？可是这个圣经写的白纸黑字，你不甘心，那你怎么办
呢？
我们今天应该用什么样的原则？比如说你在工作的单位啊、
嗯、
啊，你受人家欺负，那你怎么办？
对呀、啊，你难道祸血吞吗？
嗯，
换一个工作是不是？
小贝，你的意见怎么样？
我不敢讲啊，嗯，
不敢讲、
啊。我这个因为讲了，要不嘛不播出，要么就被骂，对不对？ 小贝现在通常过的是这种日子啊，所以不太敢讲。不过呢，话说回来这边了，对不对？嗯、这个他会不会挖了第一口井？因为太棒了，太好了，
嗯，
人家都强调。第二口井呢还不错，人家要、嗯。第三口井呢，哎，就普普通通了，别人也就不抢，那就捡普通的就好了，是不是有这种味道？
小贝，你这是一种新派解经哈。对吧，他们现在有的人说红海没有分开啊，那个是就是过了这个蒲草海那个地方水不深呢、啊。
哦，对对，这个这一套讲法有听过、嗯。
那你说埃及法老的军兵都是笨蛋，水不深都淹在里边，都淹死了。
嗯，埃及人从小没有教他们游泳，水不深还是可以把他们淹死，也可以这样讲。
像墨西哥人都是游泳过来，所以他们都会游泳，是吧？以色列人做奴隶都会游泳。你看这里所讲的东西，你如果要用一个世俗的办法去解释，那有一千个解释法。可是圣经好像完全没这个意思。他挖的井就是得活水，挖的井就是得活水。他做什么就顺利，人家嫉妒他，人家欺负他，他就退。
哎呦，就退啊！
对，
嗯。那退总有个限度吧，对不对？难道别人不停我们就一直退吗？
现在人啊，人跟神最大的区别、嗯、就是人一次只能看到一天，我们只能看到一件事情的过去和了不起看到它的现在，你没办法看到这个事情的将来。可是在神那里，他是看千年如一日，事情还没有开始他已经看到结尾了。那什么叫做一个有信心的人呢？有信心的人就是能以神的眼光来作为他的眼光，是因为有这种眼光，所以让这些有信心的人做事的时候跟你有不一样的原则。他不是守一个律法，再往下读一点点就比较能够明白了啊。因为到后来啊，亚比米勒和他的朋友亚户撒和他的军长菲戈从基拉尔来见以撒，这时候我们就明白以撒在那个基拉尔仍然是在他们的领地。后来以撒因为搬得远了，已经搬到一个地方叫别士巴，出了他们非利士人的境外、嗯、这个已经到了后来以色列境的最南边啊。亚比米勒就和他的朋友加上他的军长，他们还是有点派头的，从基拉尔来见以撒。那见以撒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看以撒这个人怎么说话，因为前面以撒好像一直没有说话，其实他到底说话没有我们不知道。以撒对他们说，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，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？
对啊，你们以前就要赶我嘛，对不 对,
对，
现在又来找我干什么？看我现在过得不错又想要干
嘛。你看刚才他们抢井的时候，以撒也不是完全不说话，他把每一口井取一个名字，第一口井叫做埃瑟，就是相争；第二口井叫做西提拿，就是为敌。你与我相争，你就是与我相争；你与我为敌，你就是与我为敌；你恨我，你就是恨我。以撒在这些事情上一点都没有打折扣。换句话说呢，他不是让人家觉得他非常非常的好欺负。我明明知道你对我不好，我也声明了我知道你对我不好，然后我有一个非常清醒的决定，我决定退让。这个跟所谓打落了牙和血吞是有点两回事情的、
嗯、就是嘴皮子有讲一讲，但是还是走就对了、
啊、这个不能说嘴皮子讲一讲。你看他们打保罗打耶稣，主耶稣也是看情形，他不是完全不说话、哎、你看大祭司的仆人、嗯、他们来捉拿耶稣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？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教训人，你们并没有下手拿我。大祭司的差役用手掌打他，主耶稣也说，我说的若是不是，你可以指证那不是，若说的是，你为什么打我呢？同样人家打保罗，保罗有话讲，哎，他说你坐堂是为了按律法审问我，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？
嗯，
你要再打右边我给你打，可是呢我不让你颠倒是非的。犹大卖耶稣，耶稣容他去卖，可是卖以前耶稣也对他说，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？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。他并不是忍气吞声什么都不讲就随便你。
嗯，
这是首先一件很不一样的事情。今天中国人在工作岗位上，在学习岗位上，往往犯的头一个错误，就是他觉得我这个忍气吞声是对的。退让跟忍气吞声是两回事，小贝你同意不同意？
这是两回事。
夫妻之间也是一样，你如果光知道忍气吞声，不知道把事情讲清楚，那你
这个叫做纵容对方。
而且你这个忍气吞声啊，总有一天呢，把你自己的力气都用光了，你会变成一个炸弹。为什么会有很多的外国人在这里受不了委屈，他去杀他的指导教授，都是这样的原因。
哦，就是他隐忍住，不是说就过去了，但他就是隐忍未报，就
对。因为你既然没有这个力气原谅他，你又不照实说，你又说好吧，我就再让你一点，你这个越让啊，你就越没力气，你越让你就越恨啊。这和圣经所说的退让是不一样的，这个和圣经所说人家逼你走一里，你和他走两里路就不一样了。
嗯
那你说在做法上一样，那这个有什么不同呢？非常非常不同。主耶稣在讲这些话，他给我们这些教训的时候，有一个积极的目的啊，他不是说人家打你右脸你就给他左脸打，就是据点了，不是。他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以及这样做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。
后面还有话，
他说这样你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，你们的完全应该像天父这么完全。什么意思呢？当我们在向别人退让的时候，你一定要保持你的与神同行，你不能心怀不平的退让。
退让不能心怀不平的退让，诶，这个不容易耶。
或者这样讲比较准啦、也不是说你不能心怀不平的退让，你如果心怀不平的退让，那个退让的本身是没有爱的，你就算舍己身叫人焚烧，也不过就是明德罗想的拔，因为有一天你一定会炸开来，就像一个明德罗想的拔一样。你会更气，你没有在跟神同行，因此你的生活里面就没有办法，我们这样说好了，引动神的作为。退让应该是让你更完全，让你更像神。退让不是让你心里面更有气，更犯罪。那你这样做下去，可以说既不是好的见证，也没有人真正得到你的益处，尤其是你自己啊。越退让越小心眼儿，越退让越不饶恕人。你想这样的退让能够让你完全吗？能够让你更像天父吗？这不是以撒的退让啊。以撒这里一切的退让，他有一个很明显的结果，就是他引动了神的作为。
嗯，
你看看亚比米勒他们来的时候是怎么说的，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。
哎呦，他们已经都看到这一切，已经都很知道这是神在他身上的作为哦。
对，
即使是外邦人他都看得出来。
以撒种地也好，挖井也好，退让也好，说话也好，不管他做什么，人家是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，并且因为这个同在害怕了。他为什么要来找以撒？他说啊，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，彼此立约，使你不害我们，正如我们未曾害你，一味的厚待你，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。但这后面一半全部是胡扯了。
对呀、讲得很好听啊，
讲得很好听，
好像他有恩于他。
对，以撒根本就没有饶他，他开头就说了，你们既然恨我，为什么要来找我？他们来找以撒的意思就是说，哎呦，这个人不得了，这个人的后代将来要是与我们为敌的话，我们打不过他们呢、
对，这就很明显，打不过对方就跟对方讲和，或成为对方的一部分。
可是他们来讲和的时候是非常不老实的，他们根本就在说谎。以撒已经说了，你们根本就是恨我、嫉妒我、与我相争、与我为敌，什么现在说我们曾经厚待你啊，一味的厚待你，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啊，这是胡扯。但是既然他们看见以撒说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，以撒就不多说了。
既然你知道我背后的大老板是谁，我也不跟你讲话，跟我讲什么了，是不是？
从这里的记载再和前面以撒的做法连起来看，我们就慢慢可以明白了。你看以撒接下来干什么？以撒就为他们摆设筵席，
还请他们吃饭，
请他们吃饭。他们吃了喝了，清早起来彼此起誓，以撒打发他们走，他们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他走了。 以撒这个人有几个基本的原则，我觉得我们可以讲出来呢，是蛮安全的啊，我不觉得这样是在曲解圣经。第一个，他有一个所谓的 prime directive， 他完全知道他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。从他自己以及他这个家族的人来讲呢，第一件事情，保持与神同行。这个保持与神同行，你必须常常让自己的心啊干干净净。圣经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啊，我们比较实行这件事情多半是在婚姻里边啊。
对啊，常常都是讲在婚姻里头要这样做。
对，那听众朋友，你如果婚姻有问题，你会发现很多的问题都是积累性的问题，而且夫妻吵架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。他们自己都会说，我们从来不是因为什么大事吵，就是小事就闹得不开心，越闹越不开心的，吵到最后连感情都没有了。既然是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怎么会变成这么大的事情？其实原因没有守住一个原则，就是不可含怒到日落。
对啊，不然的话积少就会成多嘛。
夫妻之间是这样，还有不少人会注意，可是在你跟你的同事你的邻舍之间呢，很多人就没有遵守这个原则啊。你如果就事论事，每一件事情个别处理啊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，一件事情的难处一件当的话呢，并不难。因为你想想看，如果神给你百倍的收成，隔壁的邻舍你又是寄居他们的地，他们来嫉妒你也是怎么样啊，理所当然的事情。
也是理所当然的事，
因为你并没有缺乏嘛，不用做善事把你东西都给他，但是他既然来要，这不是一样的吗？你就退让就是了。你退让的时候有没有信心神会再带领你？如果你有，那你当你有这个信心跟着神走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完全原谅你的邻舍，
心里也不要恨他就对了。
对，可是并不表示你的邻舍不恨你，也并不表示你对于邻舍对你的嫉妒呢，好像眼睛一闭说你们不是在嫉妒。当邻舍讲话不像话的时候，你仍然需要把这个事实摆出来。以上说得很清楚，你们既然恨我，刚才说到我们中国的留学生还有中国人在那边做事情，往往我们不明白一个原则，就是当你的上司、你的同事、你的老师惹你不高兴的时候，在刚开始的时候，你觉得人家对你不好的时候，你就应该去好声好气的把这个事情讲清楚。
很多人就是不敢
啊，不敢
嘛，不好意思啊，
一方面是不敢，
对不对？
一方面是英语不会讲。
对
呀，
又怕万一讲错了，小事变大事怎么办呢？
你越是不敢讲，你越是藏在心里，你就越来不对劲。要是想欺负你的人，他就看你越来越好欺负。要是无心的人呢，你就误会他。以后他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，你都觉得他是有目的的。
对，你都看他不顺眼，你都觉得好像是冲着你来的。
那这个把自己的事情讲清楚，与圣经所说的不要自己伸冤也不一样。因为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冤可以伸呢，往往你觉得有冤需要伸的时候都已经太迟了。交代清楚是为了澄清误会，避免误会，也是为了给别人机会。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听凭主怒，这个教训是讲到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，若渴了就给他喝，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叫我们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哎，你为什么一开头就要把人家当成你的仇敌，有话不明说，整天自己在神面前伸冤？你这样在你的心里面就已经是为恶所胜了，对不对？把事情讲清楚，往往不单是为了自己，更是为了别人的好处。如果你的心是对的，你不是一种伸冤告状的心去把事情澄清，人家会知道说啊，因为你看重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，因为你看重我们彼此之间的友谊，所以你很郑重的把这些事情拿出来交代，别人往往会因此而尊重你，你和他们相处也就可以相处得很轻省。那么在以撒对于这一切事情的处理上，应该还有另外一个隐藏的角色，就是利百加。这一章虽然没有提到利百加的名字，可是呢，任何一个结过婚的人都知道，有一个好妻子跟没有一个好妻子那个区别太大。
哦，对啊，你看当非利士人第一次要他离开那地的时候，要是他太太要是狠一点的话，就在他旁边耳语，你像个男人好不好啊？你站在第一线走，一人300两银子，难道我们找不到好的护卫队吗？对不对？
就是
你好歹要保守我们。他讲一讲，哎呀，这以撒心一横，听老婆的话，马上就大战起来。
最不好的配偶是什么配偶呢？
啊，就是你现在讲的就是专门去挑衅的，是不是？
专门只知道跟你的丈夫一个鼻孔出气的。
哎呀，你这会被骂很多人呐、
啊！我当然是骂很多人呐、啊，因为
这
个该骂嘛。
顺服吗？对不对？
这什么顺服？你的丈夫
老公回家的时候一提到，哎呦，我那个上司他对不对什么都不懂，对不对？就是只不过因为他是一个美国人，他语言不错，就踩着我们的头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工作成果都被他抱去讲了很多，然后老婆在旁边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就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。嗯”我那个上司也是这样，哎，两个人讲得很开心。
你这个妻子要是好妻子的话呢？你应该把事情分开来看。第一，就是你先生可能受了人家欺负，他也可能是误会人。第二呢，他因为受欺负而犯罪，这件事情你绝对不能让他过去。人家欺负你是一回事情啊，你心里面生气咒诅他，讲一些不该讲的话，发了一些不该发的脾气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情。你觉得神看重哪一件事情？当丈夫失去这个在神面前的理智的时候，妻子知道不知道提醒他呢？丈夫受欺负，就算那件事情属实，你丈夫要是回家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，你必须跟他办交涉的。
要提醒他，
你当然要慢慢的提醒他。你首先你让他气消消，然后你再慢慢跟他讲。你说我们做基督徒不应该这个样子，我知道你很气，是不是？随便你怎么说，总之这两个问题要分开。你不能看他被欺负你就跟他一鼻孔出气，那你们两个不可能做出罪的决定来了。
可是你这个讲这个姊妹，我还比较合理。那万一是倒过来，例如说太太在外面工作，太太被上司欺负，回来跟他先生讲，那先生呢？
那先生
还不应该出面维护吗？对不对？隔天就到他上班的地方，直接找他的上司，
就是
你干嘛要欺负我老婆？
嗯，弟兄跟姐妹真的是不太一样啊，姐妹啊。多半的情况是比较这所谓的刀子口豆腐心的。当他讲一讲讲一讲，他自己的气就讲消了。男人是讲一讲讲一讲，他越讲那个气越大，讲多了他自己真的认为是这个样子，他就记得是那个样，他照那个样子来报复来行事，这个就很可怕了。你心里面藏了苦毒啊，是没有办法与神同行的，你是神的祝福不会临到你的。
嗯，
我们夫妻要彼此帮助，就是要保持我们彼此的清净洁白，预备见主，对不对？你发现对方有这种隐藏的气在里边，有这种恶毒的思想在里边，你得想办法去劝劝他。其实姐妹真的是比较好劝的，对不对？
姐妹比较好劝，
对。但是你心里面原谅或者把这个气消了是一回事情，你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又是另外一个事情。我们没有看见以撒走的时候到底和亚比米勒和非利士王说了什么话，但这个话后来他显然讲得很清楚了。我们在美国人的地方做事情读书，就有一点像他们寄居在非利士人的地了。很多事情呢，值得到教会里边找一个比较稳重的弟兄，找一个比较稳重的姐妹和他们谈一谈。许多时候跟你的对头，跟你的上司，跟你的同事有一个清楚的交代与谈判是非常重要的。那这个谈话怎么谈，那你就需要在美国住的比较久一点了。你会发现中国的连续剧也是这样子，中国人处理社会问题也是这样子，当他生气的时候他爆出一大堆的话。那这些话呢，你如果平常懂得怎么样去好好的讲啊，会减少很多的误会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学校里面同事或者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跟人家来往有问题，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心平气和好好的交代下来，交代完了大家拉拉手又是好朋友。哎，这个中国人不太会的。
诶，对，这个中国人这个谈话他很难说。诶，例如说他吵完架或者说在会议里面呢，这个大家也讲的面红耳赤，很难开完会之后能够心平气和。
是啊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当初我邻居也是一个北京来的一个留学生，公寓很大，它里面有维修的工人。维修的工人进来的时候啊，学生叫我进去看一下他的浴室，说是没有抽风机。他问那个工人，那个工人就说这个就是没有抽风机的。 我就去找这个工人讲，我说应该是有抽风机。那个工人就很不高兴我管闲事，他那天心情也很不好，反正就说了几句重话了。我当然也很不高兴，不过我基本上我就跟他讲说，哎，你可能心情不好，但是我们不要这样讲话，明明每一个 apartment 都是有抽风机，你为什么要这样跟他说？哎，这个美国人我就很敬佩他，他就是马上转身他跟我抱歉，他说对不起，我刚才失态了啊，我不应该这样跟你讲话。
哦，那蛮有不错，蛮有教养的一个人。
是啊，每个人有他不高兴的时候，对不对？
那我觉得会不会是蒙哥你运气好呢？他手边那个时候刚要是刚好有在修水管的那根棒槌啊，那根工具在手边
的
时候，我不知道你还会不会去跟他讲这个。
你说的也对，不过我确实运气好蛮多次的。很多的美国人你好好跟他讲，你正面摊牌性的跟他讲，在事情还小的时候不会变成大问题，甚至有很多这种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彼此了解才变成好朋友。
是，
但是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处理能力就是很差。美国人交朋友他是从100分往下减，中国人交朋友是从0分往上加，对不对？我们遇见一件事情，比如说你种族歧视，你对我不好，你这个人为什么存心这样，还不说出来，全部用猜的。我在心里面盘算了，都已经把这个已经打下十八层地狱了，他还不知道。可是很多事情完全是一个误会，那到最后你跟他讲可能是一个误会，那个人根本就不愿意听。他说这，我看他看我的眼神，我就知道这个人对我心怀恶意。哎，这个是一言难尽啊。
这种例子讲起来很多，
太多太多了，太多。
我们从我们刚来美国一直到现在，生活上也已经出现过不少次。
平心静气的想一想，如果你以现在你在美国文化以及你交朋友的这种，我们就说技巧好了啊，为人处事的技巧，你要是当年来有现在的技巧，那所遇见的困难会少很多。
没错，那个时候就
对不对，
不会吃那么多次的闭门羹。
哎，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懂。而且我们不知道怎么与人来往。在以撒在这里给我们的榜样就是，是黑的就是黑的，是白的就是白的。我可以因为你是黑的原谅你，我可以不与你相争，但是我绝对不让你把他黑的说成白的。不过呢，就像这个腓力士王，他硬是把黑的说成白的，以撒也不与他理论。我说我的，你说你的，你知道我的意思，我知道你的意思。他们居然可以这样往下走，还可以请他吃饭，这场饭吃得很好，很有点这个不与他一般见识的味道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以撒的退让就成为一种见证性的退让，而不是赌气性的冤枉性的退让。这个功课我觉得特别值得中国同胞在与人来往的事情上有所学习。同时以撒完全知道他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。第一，他在这里是寄居的，人家给你一块地寄居，你总是有一点谦让的美德，不要太嚣张。第二，
是
这一族人并不是耶和华所要灭的迦南七族之一，这块地真的是人家的地，是不是？第三，神跟他讲的是一件长远的事情，是怎么样把这个应许之福从你这个家族里面传下去。你不要随便在这个地上啊与人家结仇，
冤家宜解不宜结。
对神给他的托付来讲，以撒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，因为这个重要他就有信心，因为这个重要他就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见证，别人就能够明明的看见他。到后来我们看见这个大卫王，他就有这个手段，他不与他们混杂，可是呢他就有办法，他要建殿呢，推罗王西兰就把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，又差遣使者和石匠木匠给大卫建造宫殿。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建国的时候，谁会承认他？就跟今天一样。可是当初推罗王就爱大卫，因为大卫与他有正常的关系与友谊，大卫赢得他的尊敬，而且腓力士王曾经是他的朋友，因为他知道他要干什么嘛。
你讲到大卫这个例子，那我就想，就是这个基督徒在这世界上他这个朋友之间的态度，
哎，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啊。
这个是而且在教会里面的弟兄跟朋友的差别在什么地方，这个值得谈一谈。
你看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户撒，他为什么要带他所谓的朋友，其实就是道上的哥们，
两肋插刀这种的、嗯、
对，一起来见以撒，一方面是给你摆个脸色，对不对，给你个下马威、嗯、一方面他们心里面也真的是害怕，说这族人不得了，不能欺负他，欺负他没用啊，他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赐福给他、嗯、可是他们自己会不会来寻求耶和华，倒也没有
嗯，对呀、啊，哎，这很奇怪哈、啊。嗯，他既然讲了说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，他为什么不要靠过来呢？
圣经上很多这样的人呢、啊，他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可是他们干什么？吃了喝了就起来走了，这个像谁啊？
哎，你就不要再讲是那个吧，那个什么领主餐，
不是啊，以扫嘛，以扫当初圣经就这么形容他。
哦哦哦，
吃了喝了就起来走了。
有一集节目那不是讲了领主餐剥饼吃了喝了就走了，还好不是讲那个。
每次圣经这样说的时候不是什么好事情，所谓吃了喝了就是你也领受了耶和华的恩惠，可是呢、
嗯、
你的反应就是就走了、
嗯、
后来比拉多问耶稣说真理是什么，问完了他也就转身就走了，这是最可惜的事情、嗯，你离耶和华的恩惠，你离真理非常靠近，可是你居然就这样所谓平平安安的走了，哈哈，走的其实一点都不平安了、
嗯、
那一天圣经又说了，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，我们得了水了、
哦、又在一口井、
哎、又在一口井，得水是不停的事情，可是也不表示得水不要花功夫、嗯、这个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，得水还是很辛苦的事情，你需要有信心、
啊、
也不是说这个手杖一戳水就出来，像后来摩西在旷野里面一样啊。
对，而且仆人要用的对，
对，
你知道这个现代的人不好请啊，仆人难请，你看这个亚伯拉罕的智慧，以撒智慧都是很会请好仆人的、啊、这个很厉害、
啊、哎，他们是在家中生养的壮丁啊，你看他老仆人跟他一样认识神啊、
嗯，
这些事情不简单、
嗯、这仆人很厉害的。
那今天仆人难请这件事情、嗯、也不只是在做生意上班的时候有这个现象啊，教会里面不是一样吗？仆人难请，哎，你一天到晚想从外面请仆人，你当然难请，你在家中生养壮丁嘛，家里边该起来做仆人该起来做壮丁的人不起来，每天埋怨外面请来的仆人不好，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？如果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，那根本就是该打屁股。那自己有这么多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不起来好好的服侍，每天把眼睛寄望在外面来的仆人，而且来一个你看不顺眼一个，那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你就不要说仆人难请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把这所有的历史一口气读过去，其实你可以说以撒一方面神在赐福给他，一方面他在一个长期的不顺利里边，可是这个不顺利在他身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，没有一个 bad taste 在他身上，这个人变成非常不信任人啊，这个人变成非常小气啊，变成非常的苦毒，不喜欢与人家来往啊，你都看不见，
都没有，
都没有啊、
嗯、
这个是一个长期的指标啊，做妻子的你需要看一看你的丈夫，当初他娶你的时候他那个赤子之心是不是今天还在，当初他信主的时候他那个平安喜乐是不是还在，当初他与人来往的诚实今天是不是还在，当初他对神的信心与勇敢是不是还在，如果在什么地方打了折扣，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，那你这个做妻子的要负责了。
哎呦，这就是妻子的责任。
对啊，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啊，我们必须要关心彼此灵魂的状况，在世界上啊，遭遇患难是必然的，我们是命定的，主耶稣不是讲吗，世人既然恨我他要怎么样的恨你们，世人既然逼迫我他要怎么样的逼迫你们，对不对，因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嘛、嗯、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嘛，他们既然逼迫我们的主、嗯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必然遭遇患难，只是遭遇患难的时候它对我们这个里边的人到底造成了什么影响，那个可能比你到底怎么做还要严重，有的时候你实在不愿意退你就不退嘛，最糟糕的就是又不愿意退又要退，退了之后心里面又恨，这是最糟糕的。
这个你简直就讲到那个点上去了，太多人都是这个样子，对，特别是我相信老中在美国，哎，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，嗯，你要退，退了又一肚子火，
对，你要么你就不要让，你好好的去据理力争，你要么你就完全原谅他，保持你的见证、嗯、保持你的清白，你把事情讲清楚，
是
啊，你说你这样对我是不公平的，不过你既然这样选择，那就由了你吧，没关系， 你觉得不公平，你是可以跟人家说不公平啊，这件事情没什么好退让，但是我愿意接受，没关系、你不要好像说啊没关系了，其实心里面气得要命，这就不诚实了。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子，传道人被聘请到教会的时候，他有那个几个月的蜜月期，大家彼此观察、对不对？
对，
然后心里面慢慢慢慢的酝酿一些不舒服的事情，砰，突然他走了，
对，
底下小弟兄小姐妹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的时候，
对呀，你们牧师为什么会离开？
对，其实他跟长老跟执事已经闹得不可开交，你通通都不晓得。
对呀，怎么会呢？在教会看到他们不是都好好的吗？
这样最伤人，受害的都是无辜的小弟兄小姐妹。
哦，也就是所谓死老百姓，对不对？
当然，这张圣经并没有给我们交代的特别清楚，但是你大概可以从以撒的为人处事里边看到一些蛛丝马迹，我觉得是非常值得，尤其我们活在美国的中国人去好好思想的。
嗯，而且经过今天的节目，忽然对以撒这个人有一点改观。
对，
本来觉得
他
是一个这个唯唯诺诺，只知道坐享其成，对不对？他爸爸留了一些东西给他，也就这样一个过渡性的人物。怎么现在一看，诶，他还有我们有一些不知道，好像品格上面有很高尚的地方。
你就想想嘛，他年纪已经不小了，是不是？亚比米勒的王带着他的黑道上的哥们，还带着他的军长来见你耶。
嗯，
以撒怎么讲话？你们既然恨我，打发我走了，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？诚诚实实的嘛。你再去看啊，我盼望听众朋友拿一本圣经去看，主耶稣怎么打人家话，保罗怎么打人家话，跟我们的印象往往有很大的区别。啊，不是说基督徒就忍气吞声，什么东西就往肚子里面塞，这个是中国人对圣经的解释，实际上不完全是这个样子。我知道你对我不公平，我知道你是错的，我是对的，尽管如此，我仍然愿意原谅你，我仍然愿意退让，因为神必然在我身上显伟大，同时只要有一定的机会，我一定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你这样做是不合理的。
是，
那这样子当你退让的时候，心里面没有气，你又能够保持与神同行，你见了这个人仍然能够大大方方利利落落的，这是很重要的。
特别是你退让的时候，要是你心里还心怀不平很难受的话，那你等于是输了两次。
没错啊，我们有一个方法其实蛮好的，就是说到天上啊，大家都要见面啊，很多你生气的老板，他尤其你最气他，这样还叫他是基督徒，哎，不在乎你算不算他是基督徒，神算他是基督徒。而且你怎么知道，就算他真的对不起你，你怎么知道他死前没有悔改，是不是？将来到了天上他住你隔壁，你怎么办？
哎呦，拜托，到天上老板可不可以不要住在隔壁？觉得很难，想到就觉得很头皮发麻。
凡是有在天上不愿意跟他见面的，可能是你们前任牧师啊，前任执事啊，不管是谁，你今天先把这个事情处理好。我们必须是一个坦坦荡荡的人，这样子耶和华的祝福才能够明明的显在你的身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
嗯，
今天在教会里边，不诚实是一个很大的罪，彼此不诚实，口头上都是好弟兄好姐妹，对不对？原谅原谅，过去的事情都过去，其实一直摆在心里面，这样的事情太多了。
嗯，
这是很可怕的。
那怎么样测验到底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已经从心里过去了，有没有一个简单的测试的办法？
问你太太，她一定知道了。真的，旁边的配偶往往是最清楚的。
你干嘛又把我那一口这个牵扯进来？
因为你有个好太太嘛。我问她说，小贝有没有原谅这个人？小贝这个事情是不是还放在心里？哎，你那口子肯定知道的。所以你看，一天24小时，第二天那个太阳啊，圣经说每早晨都是新的。神的慈爱每早晨都是新的，我们也应该有这种更新。今天也是一样，如果听这个节目您觉得阿们，您觉得是这个有点道理，哎，先回去坐下来算算账，你心里面还有哪些人是你不愿意原谅的，还是你常常想起来你会发现说你不知不觉又去想那件事情了，那你或许应该回去认罪，你或许应该回去，
就是想起来就会有点火大的那个事情。
对对对，你应该跟他和好，主的话讲你一文钱没还清啊，你就不能从那个监牢里面出来。那个监牢是什么你知道吧？就是你不断的想起来，你正吃饭吃的高兴，突然想起你上次那个老板，
马上吃不下去，
突然开始自言自语，从床上坐起来，你就知道了，你心里面有一些过不去的东西，这种是放在里面的苦毒会生虫的，而且不能见主的。 那个人可能早就忘记了，可是对你来讲你也许需要写封信啊，你就是很简单嘛，你求他原谅，因为我心里面很气，但是我今天回头看呢，我觉得你能一切出于主，这个我相信你能够讲的，是不是？
是，
你有了第二口井，你丢第一口井虽然丢得很不甘心，但是第二口井显然是跟小贝讲的相反，可能一口比一口好，当初种地现在不用再种地了，谁知道，总之神没亏待你。
他现在就改行卖水就好了，他挖了那么多口好的活水井，为什么不卖水呢？
圣经上说主所爱的安然睡觉，到了你可以安然睡觉，你想起过去一切的人一切的事情，你不怕再见他的面，而且你见他的面的时候能够和和气气的，那你大概过关了。圣经说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我们向着神就能够坦然无惧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可是今天这一类的教导，
这是一个福气哦，
这一类的教导在教会里面好像不太教啊。我们出信造就啊，受洗班啊，其实最重要的是教导这一类的事情，要知道怎么样把过去所欠的还了，又要知道怎么样每一天把自己的心，在你们夫妻之间，在你工作的岗位上，在你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，每天到你睡觉的时候把心里面的东西清得干干净净，清得不干净怎么办？找你的配偶，你们两个好好谈一谈，一起祷告，让他帮助你。
那万一配偶那时候很累想要睡觉怎么办？把他挖起来，
对，把他挖起来，对。这事情重要，你们要彼此同行，彼此洗脚，让我们的灵魂到见主之前呢，仍然是清净洁白，在这个世上没有亏欠。你看以撒多干净，到现在还是非常干净，他没有欠人家一点点。非利士人也不能跟他说，你看你就是种了我们这块好地，对不对？因为同样一块烂地啊，他种就有百倍的收成，赶走我相信非利士人去种又不出产了。这些神的见证应该是非常清楚的，我们的心也是非常清楚非常干净的啊。那这是这段圣经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功课，你如果这样做，神就会不断给你有活水井。其实最大的活水井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，他怎么样饶恕我们，我们怎么样彼此饶恕。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与他同行，他必然赐福给我们，永远的福都赐给我们，这世界上一点事情怕什么。如果把这些该处理的事情处理好，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，就是他不再回来了，你不会无缘无故又想起这些事情来，它就真的过去了，在你这儿过去了，在神那儿更过去了。以撒的一生可能我们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，一个是持守，一个是征战，而这两个词呢都是我们平常在读以撒的时候很容易忽略掉的。它是承受产业的，在我们想起来好像承受产业很简单，你不需要做什么。你看主耶稣在启示录最后写给教会的七封信里面，至少两次告诉我们要持守，他说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，只等到我来，而且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持守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约伯在试炼里面就是要守住他的纯正。我们走完这一生，有些东西一定要持守住啊。神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，他给我们那个清洁的心，无愧的良心，无为的信心，你真守住了吗？你刚信主的时候那个火热你守住了吗？你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感动你守住了吗？这持守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。但是你看看以撒，他在持守的工作上做得非常非常好。一个承受产业的人就必须要明白持守的重要性，人听了道要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并且忍耐的结实，那个人就有福了。以撒正是这样一个有福的人。那征战更是一个我们常常对以撒所有的误会，旧约里边有很多人都会征战的，要你选一个最会征战的人，你可能不会选到以撒。然而以撒的本事就是在乎他其实是有征战的，他不是自己说得很清楚吗？有人恨他，有人与他相争，有人与他为敌，你怎么说他没有征战呢？他当然有征战，只是他这个征战呢，不是用刀，不是用枪， 而是完全依靠神的恩惠与大能，以至于让他的仇敌闭口不言啊，甚至这个仇敌亲自战战兢兢地出了他们的营寨来向他讲和。那这才是征战的高手啊，我们怎么能说他没有征战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别看这一章平平淡淡啊，它里面藏的宝贝是非常的多，而且对我们今天来讲呢，可以说是极为实用的。好了，小贝，我们时间差不多了，那我们就明天再和听众朋友见面了。
OK， 拜拜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。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，庄稼已经发白，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.com。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让我们下次再会。
你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你们要常常喜乐，靠主常常喜乐。喜乐喜乐喜乐喜乐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喜乐喜乐喜乐喜乐，常常喜乐，这是神定的旨意。喜乐喜乐喜乐喜乐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喜乐喜乐喜乐喜乐，常常喜乐，这是神定的旨意。喜乐喜乐喜乐喜乐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喜乐喜乐喜乐喜乐，常常喜乐，这是神定的旨意。